就上次那张纸，所以就是我。我们就复习一下，就是上次我们提到，就是罪的问题，就是我们说，就是当时约翰所面临的异端，主要有三方面是让约翰非常头疼的，一个是什么？你还记得什么？对，就说有没有更具体一些的？耶稣就是第一个是教义上的问题，就是当时一般人就是在考虑耶稣是不是神这个问题，怎么考虑？主要是什么？耶稣是否是弥赛亚是保罗所面临的异端主要的问题，所以约翰主要面对的问题是耶稣到底有没有
道成
肉身。这一个是就是说他们主要的问题，就是把耶稣和什么分开？耶稣和基督，因为这个可能很近代，就是把耶稣和基督分开，就是他们认为这个两个怎么结合在一起，就是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基督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当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基督离开了耶稣，所以这样他们这样说，就说钉十字架的并不是神，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明白吗？这个明白。所以就是说他们主要的，就是说你发现约翰一书主要的就是说要信耶稣。 OK， 是道成肉身来的，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成肉身的意思是真的是神，他成为了人，他从始到终都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就是这是主要的一个约翰面对的异端的问题。第二，这种异端诺斯底主义的这些人，他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生活
道德问题。对，生活道德，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没有见证，他们的生活道德非常的差，所以这就是约翰提到的罪的问题。上次我们主要是讲到这个罪的问题，然后我们主要分两部分，第一就是只有什么才能帮助我们知道罪？光，谁是光？神是光。所以我们说到只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只有光能够照出我们的黑暗。然后我们第二部分说要靠着什么来战胜罪？要靠着主耶稣基督，要靠着主耶稣基督来战胜罪，靠着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两部分。第三部分我们还讲到这个异端还有什么问题？
关系问题。
对，关系问题。也就是因为这一类人，这好像是今天清华北大毕业的最佼佼者那部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自以为有知识，所以他们就瞧不起其他的人，所以这是关系问题。今天我们主要看关系问题。OK， 第一段关于关系的问题是约翰一书第二章7-17节。 约翰福音第二章七到十七节。好不好？一人读一节经文。
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
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犯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赦免了恶者。小子们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赦免了恶者。
好吧，我再找一个人，就是再读一读七到十一节，大家慢慢的体会，想一个问题，这一段在写什么？这一段说什么？我们通常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段经文说什么？不是我想他说什么，而是这一段经文说什么？在上下文当中，就好像我们语文课一样，中心思想是什么？所以这一段经文说什么？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这段经文对我说什么？现在不是再是教导，而是对我怎么结合我的生活应用起来。第三个问题我们要问，我要做什么来顺服这段经文？所以现在就是当再有人一个读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想想这个问题，这段经文说什么？中心思想是什么？ OK。
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灯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绊倒的理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好，这一段经文说什么？
一条命令。
说完整，你把这句话说完整，把你的话说完整。
是我们要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呢，就知道要爱弟兄。
好，其他你怎么总结？这段经文说什么？有没有其他人？通常你要想知道这段经文说什么的话，第一个你要找它重复来重复去的一两个字是什么。当它不断的重复的时候，也就是说这就是大部分可能就是它想表达的。所以这里重复最多的是什么字？
光明和黑暗在地
上。还有呢？很好，这两个词还有爱和恨，还有呢？还有一个
命令。
你怎么样用一句话把这四个词都包含在里面？主语是谁命令呢？神 神命令谁呢？我们是谁？对。再来，动词呢？命令我们做什么呢？
爱弟兄。
对。是不是单纯的说爱所有人？在这里是不是说爱仇敌？没有，对不对？这里很明确的是，第一，神命令基督徒爱弟兄。这一节，这个是完全从经文本身提炼出来的意思。我们在解经，我们在学习，什么在默想？不是我想说什么，而是这段经文说什么。OK， 那怎么把光明放进去呢？第一句话我们已经出来了，神命令基督徒爱弟兄。顺便说一句，弟兄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同不同意？对，我都，这是我问你的。
对，
只
爱基督徒。
不是只爱，在这里没有只爱。
对，你们要爱弟兄，就是爱周边的基督徒。
对，并不是只，因为你把只放进去的话，因为神让我们另外一部分是爱仇敌的，我们只能说这一段经文着重的就是说基督徒爱基督徒，并不是说基督徒只爱基督徒，只是在这里着重的是说基督徒爱基督徒。所以让你想暖心，原来基督徒都不能爱基督徒的，你基督徒都不能爱，你怎么去爱仇敌？是这个意思吗？ OK， 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的说，神命令基督徒爱基督徒，然后呢，这样就表明基督徒确实在光明中。这一节经文就是你可以有别的方法来总结这段经文说什么，我只是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是带查经的，或是你自己默想的时候，怎么样从经文当中去总结这个意思当你这样子总结的时候，你觉得这段经文容不容易明白？是不是你基本的就可以抓住这个内容，对不对？ OK， 下面我想再问大家，如果当说神命令基督徒爱基督徒的话，这个命令意味着什么呢？
必须要遵守，没有什么折扣可以怀疑的。
必须，如果是命令的话，有没有别的？
必须遵守的，很好，遵
守。这个命令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你要做的东西。
OK， 你必须要做的，没有条件，
没有条件。OK， 好，我再教你默想。如果就说在这里的话，如果你平常聆听的时候，你就说 OK， 如果神命令基督徒爱基督徒，第一你就说这个命令什么意思？另外一个你也想，为什么神要命令？对，我是不是要命令栾心你吃饭？我是不是要命令栾心你睡觉？我要不要命令栾心你去玩？有时候如果你太工作太认真，我要命令你去玩。这个就是说，所以方面你可以说，这是不是自然可以做到的？这个提出来有多重要？你没有经常听人说，我爱不起来。然后会说，对，那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自然，你自然就爱不起来了。所以你继续往下讲，还有呢，命令意味着什么？如果我这样子帮助你往下扩展的话，你还想到什么？大家一起讲，可能比一个人想到要更多。
那你既然不是做人自然做到的，就必须要付出一定的努力。
对，或者说是要附带一下。或者我可以说是不是很舒服的，不是很舒服的。你吃一顿你喜欢吃的面条、热汤、 暖姐家做的面条特别好吃，一吃完很舒服，对不对？但是这个爱可能不是那么舒服的。还有没有？是要付代价的，要受委屈的，可能受亏损的，你个人的利益受亏损的。我们经常这样说，夫妻之间凭什么？或者说我付出够多了，对不对？还有呢，你还想到什么？我现在就是帮助大家扩展你的思维，
那就是有意识的要去这样，
对，
强迫自己去这样做，
对，这是我很想到的 catch 到的一点，爱是要有意识的。秋云，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爱是有意识的？
其实在我们夫妻当中，我就想，就是可在其他的一些讲座当中也提到，爱不是一种感觉，爱是一种意志上的选择。
对，下一个词我特别想让大家知道，就是爱是意志的选择。这两点是我默想的时候得出来的。虽然我现在没结婚，但是这个我是越读经的时候越发现。第一，爱是有意识的。什么叫有意识？家教 parenting 家教其实要有意识的。如果是无意识的 parenting 是什么呢？
随意
的。我给你吃饭，我给你穿衣服，对不对？随意的就是说他不管的，他不是有意的，是一步一步的去带领孩子，有目标的，没有目标的。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家教是没有目标的，我们会说要他自然成长嘛。我们说就是说，以前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们好几个孩子的时候，就是说我听有一些老人家就说，那养十个孩子不到最后也挺好的吗？所以今天我们你不要忘记，当时的环境可能是很单纯的，是没有电脑的，是没有 iPad 这些东西的，可能生活也是很穷的，对不对？我们不能把当时的放在今天，我们说哦，当时我们也成长得挺好的，我们兄弟好几个也成长得挺好的，我们父母也不是有意识的家教，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如果你随意的话，他们就随意的去看电脑，就随意的去看网络上任何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要提出是有意识的家教，不是无意识的家教，那是因为环境不一样。我这样子解释大家很清楚，对不对？爱是要有意识的，也就是我要有意识的去爱，我自然而然的话，我可能爱李金玲，我自然而然能爱南希，因为你们都很好，很容易爱。但是对于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人我们自然而然是不会爱的，有太多了。我跟你说，即使在家庭当中也有太多了。所以夫妻之间是要有意识的爱，孩子和父母之间是要有意识的去爱。下面一个就是同学说的很好，这是一个意志的选择。每一次当我们爱一个人或是做出一个爱的举动，这是一种选择。我选择，后来我们以后我们会说，就是饶恕也是要选择的，不是自然而然的。我觉得自然而然人就是恨，自然而然你记住的是别人的缺点，自然而然，对不对？自然而然你是发脾气的。如果你跟我说自然而然的话，我告诉你自然而然出来都是对的东西。凡是属灵的、属基督的，是要选择的。我要选择温柔，我要选择饶恕。但是，可能在我们就是在我们学校的教育当中，是很少会谈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们，就是，所以就是说，当我们第一，神命令基督徒爱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一步一步下来，爱是要有意识的。爱是要选择的，所以神才命令基督徒爱基督徒。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基督徒和基督徒都不能相处，就这么简单。 如果今天我们不是有意识的教导基督里面爱，或是在小组里面教导爱，我跟你说很容易分裂的。不要以为基督在基督在一起就很好，只是大家还没有深入到一些情况，很有可能只是很表面的交往，还没有伤及到个人的利益关系。
对，我觉得就像婚姻一样，你刚开始结婚的时候都觉得哎不会有什么问题，反正你做好你那一部分，我做好我那一部分，应该就 OK， 就是都觉得婚姻不会有问题。然后往往是这样，然后就觉得哎这件事自然而然现在是老公去检讨了，自然而然就怎么样。所以就是很多时候这样子，就是你没有没有精心的去营造这个家，去建造这个家，就很容易就出问题。真的是要很多时候是要特别刻意的去做就是才能往神的方向那个发展。
好，其他人的感想，谢谢你。琼姐，你刚才
这个就意识爱，爱本身其中有一点就是牺牲，要牺牲自我利益，牺牲个人，你才能够付出更多的时间去做在家庭里面承担更多的事情，让对方感觉到你是大爱。
对。对，南希说的爱是耶稣基督里面阿嘎培的爱，阿嘎培的爱就是牺牲的爱，这是世界上完全不会，就是不一样的爱，就是只有神，形容神就是阿嘎培，阿嘎培是希腊文当中爱的其中一个字，阿嘎培。但这种爱，它跟弟兄之间的爱不一样，阿嘎培的爱是牺牲的爱。所以我们也说到，就是这个爱是付代价。
弟兄之间的爱也是一种牺牲的爱，比如说要夫妻要牺牲自己的利益，去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金钱去帮助弟兄，去爱弟兄，去忍耐弟兄。
对，
要有牺牲才能够。
对，任何一种爱当中都有一定的牺牲，但是阿嘎培是无条件。
就完全不太容易
做得到。对，就只有在神里面才有。但是你重新又提到这个爱是要付代价的。
嗯。
OK， 其他人有没有？
是我们是在讲爱还是在讲命令？
神命令基督徒爱基督徒。
OK， 我是在讲，我觉得命令是说，命令就是命令，那么就是说，如果你不遵守会有代价，就是说会有惩罚。那这种才就是秘密，你要不然就不成其为秘密。就像我们如果说那个限速，你超了速如果被抓到，但是说你超了速不一定被抓到，但是如果你被抓到，那你就要付出代价，对吧？
OK， 那如果我从你这个角度去看，如果神命令我们去爱，如果我们不爱，
那就是有后果的。
对，这个后果是什么呢？
我们关系的破裂，跟谁的关系破裂，然后跟人的关系也破裂。
OK， 还有没有？
最后还是自己在承担这种代价，就是最后的后果也是人自己的承担。
OK， 熊姐，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不爱的话，这个后果是什么？
第一，我们就会就是说很难是行在光明里，我们就没有被光照，对不对？
对，
看不到，那我们就会在黑暗中，我们继续跟没有得救是一样的。
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爱表明我们在光明当中，这也是李金玲说的，如果我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第一个破坏的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我们回到黑暗当中。对，哇，大家解得很好。今天还有没有别的你认为的后果？OK， 第二段我想带大家读约翰一书第二段，讲关于爱的。刚才是第一段，让我们知道神命令基督徒爱基督徒，这种爱是要有意识的爱，是一种选择的爱。第二段是第三章11-24节。我请一个人读一下第11节-15节，好吧？
我们应当彼此
杀了他的弟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都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生入死的。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不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了。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好，有谁读一下第十六节到二十节。
各位我们权利，我们不只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权利，凡有世界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这呆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财富上，要总要在行为上和行为和事实上。
好，到二十节。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服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宁。我们的心若设计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
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
亲爱的弟兄，我们的心若不设计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行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循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OK， 这里面可能讲了很多，但是主要说什么？关于特别是关于爱这个方面，主要说了什么？